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安。我对不起，我今天感冒了，所以声音听起来会非常的怪异，所以可能大家容忍一下，不过这个讯息还是很重要，大家还是要注意听。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有山有谷与神滋润。大家听到了这个题目，你觉得像是在讲什么地方？像不像我们麻州？非常的像，麻州是一个很蒙福的地方，我们确实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不过我们今天主题经文不再讲我们麻州，虽然我们麻州是非常受神祝福，这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那经文其实可以大致分成四段来看，第一就是讲到那个地的美好的情况，第二就是神告诉他说你要注意听我的诫命，然后之后你们就会蒙福。那第三段就说若是你们不是这样做的话，就会受到一些惩罚，那最下他就告诉我们要如何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大概是根据这四大段。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去过圣地，那但是我们没有去过圣地的，当你听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想象中很少会想到是一个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对吧？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以色列多半都是一些好像绵延的一些石山还有黄沙遍地非常干旱不毛的地方。不过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讲到的好像不是这样神说他叫以色列百姓要去得为业的地是怎么样呢？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那而且是耶和华所眷顾的地方那表示这是一块美地还是是一块很不好的地呢？当然是一块美地所以我们叫迦南美地所以这个是到底神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这个是我们一般所认识的所以巴勒斯坦的地方就是以色列现在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当初神要以色列人去得为业的那个迦南美地。不过大家可以看很简单它其实有点像台湾，我在看的时候在它的左边就是它的西边是地中海那地中海会带着湿气，当风吹过来的时候，接下来在海岸就有绿色的平原那那个平原就会有一些滋润所以你就看到绿色的部分，然后再往东边过去就是有中一些山脉高高的山脉。不过你可以看到大概主要就是分两大群一边在北边一个在南边。那山脉再往东过去的话就是那个山谷山谷就是里面有南边就是死海，北边就是约旦河，约旦河的北边就是所谓的加利利海或加利利湖所以基本上很简单。那所以这个土地一看了之后是不是真的是有山有谷呢是不是有雨水滋润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地有很多非常独特的东西这个是死海里面什么这个盐的结晶漂不漂亮？非常非常美你要去看它的很多的，去过死海的都知道，那个是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美的那这个是黑门山圣经里面讲到黑门山的怎么样甘露，对吧是非常棒的它一年四季都有，那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泉水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是我们最近读过阿摩斯书，不是讲到巴山的母牛吗那个是巴山的草地然后母牛肥不肥这还不算是最肥的你要去看它，我找了一些很多巴山母牛图片，有的真的是肥到不像样表示那鱼那个水草是非常丰盛，营养非常丰富那这个是以色列种的什么葡萄园所以我们刚才不是得到讲念到经文又怎么样会有什么新酒，对不对？新酒是从哪来呢？就是葡萄嘛所以葡萄在以色列是非常常见的作物非常丰盛。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橄榄树， 对吧？哈，所以刚才念到的经文，新酒后面是什么？是油，就是指什么？橄榄油啊。所以在圣地里面，橄榄是非常非常普遍重要的作物啊。当然还有很多无花果树哈，圣经也常提到的。那这个就是你看到后面那个白雪覆盖的，就是什么？就是黑门山啊。所以黑门山旁边就有非常多的草原森林，所以啊，滋养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动物哈，非常非常出名。这个是什么呢？有人知道吗？这个就是椰枣，啊，对，这个棕榈树一样结的那个果实，我们在这边都买得到啊，很多啊。不过一般都是腌制好了，它才能保存那么久。所以我们在美国买到的基本上都是腌制或者干燥的东西哈。你可以看到它每次一结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多的哈。以色列他们发展了很多新式的方法去采摘这些东西哈，非常棒的，很丰盛。那以色列的民族是非常厉害的哈，他们最近还发展了很多新的科技啊。然后在甚至是沙漠地带都能开出良田出来哈，很像那以赛亚书预言到的，在沙漠要变成良田，这样非常厉害。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以色列可能是全世界输出牛奶啊，以每个人输出的量来计算呢，全世界的 number one， 你可以想象吗？哈，哇，远远还高过美国了，很厉害的哈。所以他们用现代的科技，在把他们原来地上所不能生，原来有生产的生产的更高啊，没有生产的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非常非常厉害哈。所以以色列是一块，是不是一块有山有谷、雨水滋润的地方啊？确实是这样子，因为他说耶和华的眼目时时都在看顾这里，从岁首到年终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初神要带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了之后，他赐给他们这一块美地，他说你们要继续得为业啊。那还有更多的哈，我找到了一个让我很惊讶的哈，就在今年以色列土地里面发现了一个比钻石更坚硬的新宝石哈。那这个成分的宝石，基本上我们目前知道的只有外太空里面掉下来的陨石里面才有，就没有想到这是在以色列里面发现，而且很漂亮，看到没有哈？那这是一个开采矿石的公司，他们准备要去找蓝宝石，没有想到挖出来了一些哈。结果他分析之后的成分是目前为止唯一知道有这个啊宝石的啊这个地方，所以非常的珍贵。那你想看，若是比钻石都更坚硬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哈，它的用途就更多了。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赐给你的地方是怎么样，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啊，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一块土地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对以色列过去的一些不毛之地的印象啊稍微改变一下啊，因为它确实是神非常祝福的一块土地啊。不过神祝福的土地很多，我们麻州也是一样啊，所以麻州有麻州的特点啊，以色列有以色列特点。那神只要我们按着神所赐的，我们把它好好做，神一定会祝福啊。那接下来神就告诉我们说 ，Yes， 那是一块非常非常好的土地，但是你要如何能够长远在上面享受我所赐的恩典和丰盛哈？那所以就分成两段，第一就是你要是留意听从我吩咐的诫命，那你们就会吃得饱足，哈，会永远在这个地方享受。不过要是你们去受到迷惑，偏离正道，侍奉敬拜别的神，啊，那你们就会在这里得到惩罚，啊，速速灭亡。所以这个是神警告，特别提醒我们一个神的子民到了他所赐给我们的地方的时候应该要做的事情哈。那实际上整个宇宙所有地方都是神造的，好，不论我们生在哪里长在哪里都是神预备给我们的疆界，那我们在这里就要好好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以及我们就会蒙福哈。那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有很强大的历史背景哈，很多很长的历史背景哈。那所谓得地为业，就是指以色列人当初在埃及地受到了埃及人的迫害啊， 他们跟神请求哀求，那神听了他们的恳求之后，就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块迦南美地，让你们在那边长久安居乐业啊。但是得地为业，要是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哈，他所从头一直到真正最后实现，他的历史经过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哈，至少有300到400年的历史啊。他并不是因为神要他们花这么长的时间，而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背逆神，以及神的心意没有办法这么快就实现啊。所以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神其实只需要他们花一年的时间就进入迦南美地啊。可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一次两次三番四次的背逆神，以至于一年的时间最后拖到几年，大家记得吗？40年，长了40倍的时间哦，啊，所以非常非常令人惋惜哈。那所以神就，而且不但是花了40年时间，而且本来神带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代的人，最后有没有进去神所应许他们的美地？没有哈，反而是他们的第二代兴起来的才能进得去。所以生命记就是怎么样，当初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被带出来的哈，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立完了之后，本来不久之后叫他们进入迦南地的嘛哈，但是那一代的人最后就没有，就在旷野里面一直流浪转圈子这样哈，一直到这一代的人死去了之后，下一代的人长成了之后，神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再一次吩咐，跟当初第一代在西乃山一样啊，那第二次神再一次吩咐他们，跟他们立约，这个就是所谓的生命记啊。所以出埃及记是为了第一代的那个出埃及的那一些以色列人，生命记是为了第二代啊，就是出埃及记的那一批的人的后代啊，吩咐了基本上是同样的话啊，但只是神给他们更多的教训，更具体的警戒这样。那这个我们今天引的经文就是从生命记出来哈。那因为它是在一个神要带领以色列人从原来的一个状况，在旷野之中的状况哈，进入一个新的丰盛的那个境界的交界的时间哈。那我觉得就好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要从旧的一年进入新的一年，我们也处在这个交界期，所以这段经我觉得对我们是非常适合的一段啊。那神在这里特别提醒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做才能蒙福。那我也相信神在这个时刻啊，特别是我们的新堂建立起来了啊，那我们教会过去经历了很多的事情，那让我们虽然我们有经历神的恩典，但也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哈。那在这个交接的时期，那我发现神他确实是在，我可以感受到神已经在我们教会兴起的一些工作，我感觉神已经预备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时间，嗯，新的境界。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那我希望给大家啊一个非常好的鼓励哈。那希望在我们从旧的过去这一段时间，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还有他的诫命啊教导，那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蒙福，这个是我这一段经文主要的含义。那大家可以看到哈，就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之后到最后进入迦南美地，然后完全真正得地为业哈，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本书在讲这件事情哈。那第一个就是约书亚记哈，生命记之后就是约书亚记，那记载约书亚如何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开始跟当地的居民打仗，如何把他们的那些原来居住在当地的人把他们克服了之后，收复那些土地哈。然后接下来约书亚走了，接下来以色列百姓就开始背逆神，然后就经历了敌人的压迫，他们就跟神祷告，神就兴起了所谓的士师啊， 来带领他们，那有非常多的士师被兴起来哈，所以士师记总共经历的时间大概将近至少两三百年哈。然后进入了啊扫罗王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以色列的王国时代哈。那王国时代第一个是扫罗王，接下来就是大卫王哈。所以一直到大卫王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得地为业，这个吩咐才真正的完成啊。所以中间的时间大概是300到400年，所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真正神常常给我们一个应许，但是真正要到应许能够实现，他需要他的子民百姓能够顺服他，跟他一起配合啊。那若是我们顺服的多，我们就容易经历的神的恩典就大而且早，但是若是我们常常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那我们就会经历到一些困难挣扎，那神的恩典就比较不会这么样快临到我们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放在心里面的哈。这旧约的以色列的历史实际上对我们现在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实际的哈。所以神说，要是你们顺服，我就会让春雨秋雨按时的降下来啊，让土地得到滋润啊。那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就有很多的非常非常顺利的时候啊。那尤其是在大卫王国的时候，还有所罗门王的王国的时候，那个是以色列人特别蒙福的时候哈。那不过在大卫之后，那以色列很快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王是非常不好的哈。那特别是最后王国又分裂了哈，分成南国跟北国，然后甚至南国跟北国都自己打仗啊，所以非常的很糟糕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哈。那这是一段很有名的，这个就是先知以利亚的时代的一个事迹啊。那先知亚以利的时候以利亚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干旱，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王叫做亚哈啊，亚哈王，他娶了耶洗别皇后。那耶洗别是从西顿那边过来的哈，那也就是腓尼基人。那他们主要是拜别的偶像哈，那做了许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而且对神的子民非常非常的残暴哈。那以至于这个时候以利沙就祷告，然后天就闭塞3年半不下雨哈，那地就干旱了3年半，非常非常严重的干旱哈，所以让以色列百姓受了非常多的苦啊。然后一直到时间到了之后，神才命令那个以利亚再回来，然后让祷告让天下雨下来哈。所以旧约神当初在生命记所吩咐以色列人的，那后来完全都是神就是照着这样做啊。所以我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弟兄跟姐妹，还有我自己都是这样。若是我们常常经历到一些我们生命里面很大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哈，常常要回头先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有什么事情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啊？因为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那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所有生命一切的事情都是反映我们生命属灵的状况啊，因为神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那若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感觉愁苦困难伤心啊，那我们的人际关系常常不好啊，或者是常常经历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事情最后都没有办法达得到，目标都没有办法达成啊，先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某些方面没有按照神的话语的教导去做，这个非常重要啊。那当神的百姓回头的时候，跟神祷告祈求，那神的恩典就会重新降下来哈。那这个就是所以在那个时代啊，百姓就看到全以色列人的那个干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哈。那要一直到这个实际上，即使是在这样子困难的环境之中，神仍然会把他的恩典赐给少数几个人啊，就是忠心于神的人仍然会经历到神信实的供应哈。像以利亚本身就是这样哈，所以神就差遣了乌鸦、雕饼跟肉来喂他。 以及他自己可以免于这个灾患啊。那甚至还有一个寡妇跟一个孩子也是这样哈。那他们招待了先知以利亚，以至于就蒙福啊，受到神的很特别的恩典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怕说时局非常非常的困难，时局再困难啊，神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都仍然坐着掌权为王的哈。而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在我们没有办法度过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神那种非常特别的供应啊。那我们自己都经历过很多次，非常非常的奇特啊。那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哈，不是你是特别属灵的人才会经历这样子。那个寡妇一点都不属灵，没有什么特别，他已经准备要把最后那一段那小撮面啊煮了。那、吃了就跟孩子一起死了啊！但是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过去，告诉他说：“哎，你先不要自己吃，你先做一个饼给我，让我吃了之后，你再去吃你的。”那寡妇想说，所以寡妇她是真正有信心的，她听了就说 ：“OK， 好，那我就先喂养这个先知。”所以怎么样？后来她的罐里面的面粉就从来没有减少过。他瓶里的油从来没有干过，不管他再怎么吃再怎么用，永远都是这么多啊。神那种奇特供应就会出现啊。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它都是真的，所以千万不要怀疑，不要担心啊。那实际上我自己有一次，我们那个我跟 Rose 挣扎了很多年哈，就说到底是不是要回台湾啊，那一次这样。那后来我们终于，因为一直不清楚到底神是不是要我们回去啊，后来我们终于回台湾找了一个工作，就是这样。然后就那个工作是一个像我以前在华大的医院工作嘛哈，那那个台湾那个医院的主任是我以前在同样在华大的找我好几届的医生啊。那因为我们在同一个department， 他回来台湾，那我回去的时候他说哦哇哦，他说我很喜，他说既然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他就对我非常那个，所以就特别找院长帮我找出一个位置出来。那后来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啊，后来神就把那个门硬是给我关掉了哈。那最后那个院长被撤换掉了，突然被撤换掉了，那因为工作是被院长安排出来，所以那工作当然就没了嘛哈。所以很明显神就是硬是把那个门关了。那接下来我就是要考执照，那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临床所以我要考第三部分，就是所谓的临床执照。那个对我来讲非常非常困难，我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只有考到通过的标准是大概是76哈，我只考了60几分这样，那差距非常大。然后后来我的老板很好，我就告诉他，那我老板就说没关系，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你你就告诉我，我就说我听说有个补习班可以去补习啊，那但是补习费很贵，我老板说没问题，我帮你出，他就帮我出了，我就让我去补习，跑到芝加哥去了。而我补了之后，我在模拟考就发现糟糕，没有增加几分，很困难，非常困难。后来我在真的要临考前的时候我听说分数又要再拉高，他说因为通过人太多了，分数还要再拉高，我想说完蛋了这一下，哇，非常非常痛苦。那个时候我那个每天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哈，因为我老板说要是我这次再没考过的话，他的头都要掉了这样。因为我老板很喜欢我，但是我必须要通过那个，我不通过那个他没有办法给我医生的工作。那个时候哈，我说好，可是我真的是过不了啊，我自己很清楚。然后很好玩，在那个聚会之前，那个我们就有一个朋友邀我们到他们家去这样我只剩两三天就要考试了，还有我就不想去。那后来那 Rose 说，若你不去我也不去，我说好吧，那我就陪你去，我说我打招呼之后我就到旁边去读书，你们就继续。可是那天很奇特，我一走进我那个朋友的房间，神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走，你就留下来聚会这样。我说哦，我就觉得 OK 好，我听到了，我就留下来。那就聚会完那一次是神 在祷告的时候发生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哈。那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那发生什么事情。后来那之后那一天晚上我就完全不惧怕，然后可是回来之后第二天哇一醒来就哇那个压力哦，这大到不行，我说糟糕了，只剩两天了哈。结果我就跟神祷告，就我进去考的时候第一题怎么样不会，我看第二题怎么样又不会，再看第三题怎么样又不会。我想说哦，我马上停下跟神祷告说，神你要帮我选答案啊，不然我怎么办。那考题真的是很难啊，非常非常难，而且我们的题目常常是一题是一整页，那个题目是一整页，里面很多数据，很多的那个要分析的东西，然后一题有几分钟，你们猜猜看，就一分钟的时间回答，哇，很恐怖，一题常常都是这么长的，就是整页都是一题这样，而且要连着考啊，四五百题这样，哇，非常多，连着考三天这样，每一天都是八小时这样，非常可怕。后来我考出来的时候，我想说本身绝对过不了的。我考出来之后，我就跟很沮丧，我就跟那个 Rose 讲说：“我说哎，过不了了。”Rose 说：“那你就祷告。”我说：“啊，现在祷告还有用啊！”哎呦，我们就祷告。结果后来很好玩，那成绩快发布之前，那我们那个朋友又邀说：“哦，我那个要有一个原因，他说我们要再聚会一下。”这样，后来我们就说好。在聚会当中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又讲了一篇道，同一个牧师。他当时就讲了一篇道，所以神就透过他那个道让我发生一些事情。他又讲了一篇道啊，他就说啊，我们今天相聚不是偶然的，神又给我一个感动要讲一篇道。这样我就在讲道当中哈，神就突然告诉我说，把你的证件送出去公证啊。公证就是指表示我要有那个有信用的那个证件之后，神就会等于表示我要去申请医师执照了。我听到之后吓一跳，我说这怎么可能？然后后来等到他们走了之后，我就跟 Rose 讲，然后我说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没有做，因为我不觉得我会过嘛哈。所以结果前考试前那一天早上，我五点钟就醒来了，哇，太紧张了，紧张都发抖。后来我在就跟神讲说我的心中的害怕，我在祷告跟神讲的时候，突然就看到 pass 这一个字，我在想说，哎呦。怎么会呢？这是不是我想 pass 想的快发狂了？我说我再想想 fail 这个字好了，那失败这个字。可是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我在想，哎，难道神真的要我过吗？哈，就后来十点我就起来读经。后来到了十点多了之后，我走过去要去拿信箱的时候，我一看果然在里面，我那个手抖到都不行。结果我拆开的时候，一看到是什么？是 pass 这个字。哇，那个时候。我简直是不敢相信哈！那个时候我在房屋里面跳啊跳啊跳啊啊，因为我真的不相信我会过。那我想说，我怎么会过呢？后来我就一看，原来那个 passing 那个通过的标准哈，神把它突然拉下来了，我就刚刚好到那个标准，我完全不能相信。那我突然回想起来，通常我们要考试前他都会告诉我们那个 passing score 是多少，那一次他竟然没有写，我不懂。我事后想着，哎，对啊，他当初没有想，我只是听说要升高了好，但是没有想到最后神竟然是拉下来。哇，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感恩到不行，我就跟神讲，神就跟我说，他说这就是我，你达不到我的标准的，但是我会根据我的恩典让你达到，这就是神的特质。神给我们的救恩就是这样。为什么耶稣基督，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进入天国？因为神说他的要求我们根本达不到，但是神会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国。哇，那时候我好感动哦，我重新认识神他奇妙的恩典啊，这样。那也是因为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当初神要我留在华大，他叫不要叫我回台湾，那个时候啊，那但是我们那时候不清楚，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原来找的路被神关掉了之后，那我们就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走。 但是我能力不足的时候，神就会提供他特别的恩典，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不是空口说白话啊。那圣经上是这样写的，我们是这样经历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照神的心意走，已经走在神的道路中，就会经历神的供应啊。所以神说怎么样，他说你要将我的话什么存在心内，留在意中，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你不管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你都要谈论。意思就是什么，你要时时刻刻，不论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把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它成为你生命唯一的指引，这就是神要求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做的，对吧？所以他们会把 Teflon 每天早上或者是到了特别的节期的时候，他们要祷告的时候，就会把它从盒子里面拿出来啊，好好的绑在手上，戴在额头上，就是这样啊。然后把神的话语很尊敬敬虔的拿出来念啊。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一定经历神很奇特的恩典。我不是说你会大富大贵，而是说你会发现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要如何走，神给你安排的道路是怎么样，你会感觉神真是时刻与你与我们同在，与你同在，就是这样。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奇特的啊。所以你看他说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啊。那我们过年快来了，神也说要我们怎么样，写在门楣上面，对，我们的春联也可以这样写啊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啊。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就是神要我们怎么样，跟以色列人一样，神为我们安排了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他希望我们能够进去得地为业啊，他希望我们的家庭家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美好。可是若是我们家人的关系常常有问题的话，怎么样，那就要回头来问神，说神你要我怎么做啊，这样。那神他对我们所安排的，他是从岁首到年终，岁首到年终怎么样，就是什么时时刻刻不管什么时候，他的眼目都在看顾我们啊。一旦我们进去了之后，你就会体会到原来神真是时刻与我们同在哈。那你可以想象，可以在用在你个人身上，可以用在你的家庭上，可以用在你的事业上面啊。那我们还可以用在我们的教会上面，有各个层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这样做哈。那我们要如何进入神预备我们的丰盛之地呢？第一就是我们要装备自己啊。那怎么装备呢？就是要熟读默想神的话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不时会听到弟兄姐妹说，我们好像都是查经，一点都不实际哈。这个其实可能有人认为是这样子哈，但是这个是 yes or no 哈，这个答案是 yes or no， 那看你如何读你的圣经哈。圣经对神的话语，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语，对吧？那圣经怎么讲他自己的话啊？希伯来书说怎么样，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那表示神的话是怎么样，有绝对的权柄能力的，对吧啊。那他的四章十二节在讲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而且怎么样，比一切两刃的剑都更利，那表示神的话是怎么样，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可以把我们个人的意念和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都能够破开，我们隐藏不住的在神面前。要是我们不懂神的话语的话，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问题。当我们读圣经话语的时候，圣灵就会按着他的心意来引导我们，以及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话语之中生命的问题，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还有若是我们胆小没有信心，神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要凭着信心去踏出去，这个很重要。要是我们不懂神的话语的话，我们没有读花时间跟神相处的话，我们 根本不会了解这些的啊，一定要花时间跟神相。那圣经说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那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就是神的道。神的道什么？就是神的话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不是大有能力的？它绝对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当弟兄姐妹你认为查经只是一个很枯燥很没有意思的活动的话，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并不认识，好，或者说我们没有真正按照神的方法去读对神的话语。当我们读对神的话语时候，神的话进来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心中产生那种一剑两刃的那种作用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哇，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多多认识神的话啊。那这个就是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啊。那当我们常常浸泡在神的话语之中的时候，会经历神亲自告诉我们带领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了解神要我们去做什么。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嗯，就像我们自己把神交在神的手里了之后，神就会按照他的心意直接带领告诉我们啊，引领我们。他有时候会用一些你听得到的话语来告诉你，他有时候是用一些环境或者人来引导你，好，就是他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可以引导我们。但是慢慢你又发现你走在神的旨意之中，然后你要凭着信心踏出去，因为有时候很多事情看起来是不可能而且很困难的，好，但你要凭着信心踏出去，好。那就像当初我不是想要留在波士顿，因为波士顿对我实在是太冷了，好，但是当初神要我留下来的啊，我甚至都没有想到要来 Boston， 是神告诉我，那时候还在 Philadelphia， 神就说叫我转过来 Boston 啊。也就是说，我们神有一些旨意要成就，他必须要去寻找一些人，他可以做。神要兴起一个事工之前，他必定要找到他认为是对的人。嗯，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害怕，或者有各种的因素让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不是很喜欢。或者那个不是我想要的啊，但是神我之后我们学习顺服神的话，就会经历到原来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啊，就是这样。所以得地为业啊，那接下来就是要顺命才能得福啊，因为有山有谷听起来很棒，对不对？但是你要去打仗的时候，你是打平原容易呢？还是打山上容易，对吧？当然是打山平原容易，对吧？有山有谷表示什么？你生命会经历到一些你挑战啊，有高潮，但同时也会经历一些低潮，一样的啊。所以神给我们的工作不见得是我们轻易，通常都不是我们轻易就能胜任的啊，通常都是要依靠神的恩典才能达成的。因为它是有山有谷，有山有谷风景秀丽没有错，但想一想同时怎么样，你也会要困难，对不对？你要翻山越岭，而且有山有谷地方通常都会有地震，对吧？那雨水滋润地方通常会有什么？会有淹水的问题哦，对不对？好，各式各样的状况都可能出现。一方面它很美丽，你会看到一些很多常人看不到的，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景象， but at the same time 你也会经历到一些困难跟挫折跟挑战啊，所以永远是这样子的。像我刚开始经历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些很好弟兄姐妹很棒的地方，都同时也有一些让我觉得哎呀好像很困难的地方，一样的哈。那所以我也经历过一些高潮跟低潮，都一样啊。不过我们都要了解，所以通常在低潮的时候，当我了解原来这是神赐给我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能够安心持续继续做下去啊。那在最后，当我们经历过了之后，我们就要把我们所经历的恩典跟我们的家人、下一代，或者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四周的陌生人、社区去传讲啊。这个就是信仰传承，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你要进去得为地，得地为业，然后把 顺命，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不要悖逆啊。那当我们悖逆的时候，神处罚我们，我们再回头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最后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啊。这个就是我很希望我们今年明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我已经感受到神在我们教会兴起的工作，那我确实看到了一些sign 开始出现转变的那个 sign 哈，记号这样。那我开始有一点期待跟兴奋，神明年想开展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但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然后付上很多祷告的代价哈，而且要遵守神的话语哈，所以我们要更多认识神话语啊。那明年教会希望推展就是有三个事工主要的方向，第一个就是外展，过来就是小组，那祷告，不管这是哪个行，大家不要看成它是分开的活动，而是这个东西都是在帮助我们如何去更装备自己，那如何去更顺服神，如何更能够怎么样把信仰传承或者扩散出去啊，它基本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啊。我们必须要有个人的灵修生活，但也需要有与弟兄姐妹一起的那种共同的扶持、共同的教导啊。所以，不管是外展也好，是我们的小组也好，是我们的祷告也好，这个都是包括个人还有小组还有群体的哈。所以，很希望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可以跟着教会一起，我们来让我们自己个人还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教会哈，甚至及到你在神呼召你在社会上要做的一些事情，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啊。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神真是掌管万事的主宰，非常非常的奇妙啊。所以最后我很愿意用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勉励，愿神赐福大家还有我们的教会有属灵丰盛的2020年啊。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